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
各位领导、投资者朋友，大家早上好，感谢各位参加我们浙商农业秋收之前系列电话会议，我是浙商证券农业分析师张欣怡。那今天呢，继续由我和我的同事胡文洲来给大家沿着精选标的这条线路啊。那我们今天呢，主要来给各位领导汇报德康农牧啊。那我来先说一下我们的结论，在当前整个生猪行业进入低波内卷的新常态，效率和成本是企业最重要的护城河。那德康呢，它依托自研育种以及独创的家庭农场的这种轻资产的模式，包括全链路 AI 养殖、屠宰深加工一体化这四大不可复制的壁垒，同时呢也叠加黄金周期的修复弹性，是生猪赛道兼具成长高弹性与周期反转弹性的稀缺标的。首先呢，我对公司的这个经营的基本面给大家做一下复盘与分析。那么在公司的这个基础的这个基本盘上面，我们可以看到它的营收稳步增长啊，内生的这个动能呢也是在持续的增强的啊。首先从收入以及其结构的变化来看，18到25年公司总营收的复合增速呢高达32%。那么总量高增的背后呢，是业务权重的主动调整。公司的生猪业务收入占比呢，由43.6%提升到了81.2%，家禽业务呢收缩到了12.6%，辅助的屠宰加工业务呢，由1%抬升到了6%。这组数据背后反映的两层核心判断，第一呢，就是公司对于生猪主业的重视，以及管理层判断生猪赛道的市场空间规模化成长上限较高，所以持续的倾斜资源去扩产生猪。第二呢，就是公司也早已预判啊，单纯的养殖业务周期波动的风险，所以提前布宰了屠宰加工来对冲周期。辅助板块呢，25年营收是14.2亿元，同比增长55%，屠宰量84.4万头，同比呢也是大幅增加93%。啊，证明了公司一体化布局并非一个概念，已经是贡献了实质性的这个增量。那么出栏的数据呢，也进一步的验证了产能的兑现力度。25年公司生猪出栏1082万头，同比是增加了23%，其中仔猪出栏同比大幅增加175%。仔猪高增的本质呢，是它核心繁育体系产能的充分释放，种源壁垒转化为出栏弹性。而黄羽鸡全年的出栏呢，仅仅微增了0.02%。说明公司主动控量，平滑行业的底部亏损，同时呢也积极布局特色四季度单季实现盈利。板块的这个抗周期的韧性呢是优于同业的。啊，那接下来呢，我们看一些这个财务指标的表现。那我们剥离它港股的这个生物资产公允价值的扰动项，区分这个账面利润和真实的经营利润。2021、2023年啊，这两年行业深度下行期呢，公司的账面有大额的亏损，但是剔除了生物资产变动之后，盈利的波动呢有显著收窄，说明养殖主业本身呢是具备一定的盈利稳定的能力的。啊，那么从盈利能力的维度来说呢，25年全年这种猪价持续低迷的情况下，公司仍然实现规模净利润14亿，核心的支撑呢就是它极致的成本管控。毛利率和净利率同比呢也是受到猪价的下跌的影响有一些回落，但是费用的管控呢是在持续优化的。财务费用率呢由21年的3%降到了25年的0.9%啊，就是源于持续的压降有息负债，优化融资结构以及大幅降低周期下行阶段的一些利息的负担。 这个销售费用呢也是常年维持在0.45%的低位啊，养殖企业的没有大额的渠道营销开支，只有管理费用的小幅抬升，对应规模扩张带来的人力保险的一些刚性支出。那么在资产负债端呢，公司的资产负债率呢从23年的这个接近80%的高点啊，连续两年的下调已经到了61%。25年的经营现金流净额呢是25亿元啊，可以完全覆盖年度的这个资本开支，所以说公司呢无需依赖大规模的股权债权的融资扩产，在行业的低价周期内啊，现金流的安全垫呢是远高于一些高负债的企业的啊，抗风险能力呢非常的强。那么在公司的这个股权结构和管理层方面呢，我们可以看到公司的这个实控人持股比较集中啊，所以它长期的这个战略的稳定性呢还是有一定的保障的。公司的这个创始人呢兼实控人是王德根先生，分别通过直接和间接持股的合计比例呢达到了36.7%啊。第二大股东呢是陈玉新，曾经呢是这个新希望六合股份的这个董事啊，他的持股比例呢是11%。那么第三大股东呢是中国光大控股，通过旗下的三家子公司呢合计持股8.7%。公司的创始人、实控人和执行董事王德根先生呢也是曾经担任中国畜牧协会的猪业分会会长、中国肉类协会的副会长。执行董事以及总裁呢姚海龙先生呢也曾经担任公司，也曾经担任啊这个也曾经在这个重庆通威饲料有限公司呢担任这个片区主任、市场部经理助理啊，之后呢也在多个的这个农牧以及食品公司担任过高管啊，于2011年加入德康农牧啊，说明这个公司的这个管理层啊还是非常的有这个行业的实干经验的啊，对于这个行业周期的把握呢也是相对来说比较有经验。以上呢就是公司的一些基本情况啊，我们可以看到公司呢是同时有这个生猪养殖和黄羽鸡养殖的两个行业啊。那从这个行业的周期来说呢，我们先看生猪行业啊。那么从生猪历史的角度来看啊，我们去做一个四轮周期的对比，那么复盘了这2014年至今的四轮完整的猪周期数据啊，我们可以直观的看到现在猪周期呢是正在向长度缩短、弹性收窄、低波运行的新特征去演变的。2014到2016年呢，整个上行周期有26个月，猪价涨幅呢达到102%。在非温超级周期呢，也是上行呢有9个月，涨幅呢达到了260%。而2024年开启的本轮周期呢，这个上行的时间呢只有7个月啊，涨幅呢也是只有58%啊，能繁母猪去化幅度呢也只有0.76%。这个主要是两个核心的逻辑，一个是专业分段的育肥现在比较普及，传统的这个繁育出来的流程呢需要10到21个月，那外购仔猪育肥呢只需要3到6个月，所以说企业呢可以非常灵活的去调节出来的节奏啊，这个供需的错配呢就会大幅的收窄。第二个呢就是规模化的龙头的占比呢是在持续提升的，形成了聪明产能，在这种低谷的时候呢，猪价低谷的时候呢不会恐慌性的清母猪啊，在行业这个过热的时候呢也不会盲目的激进扩产啊，这种逆周期的操作呢就会削峰填谷，叠加2025年落地的这个反内卷的一些政策啊，严格控制能繁母猪啊，规范二育啊，进一步的抹平了这个价格大幅波动的空间，所以低波运行呢是猪周期的一个中长期的稳态。那具体看到2026年的行业情况呢，我们从高频的数据啊也可以验证啊，现在这个供给过剩的逻辑还是在持续的。那么成本的能力呢就是决定了企业的盈利能力的分化。25年呢这个生猪饲料销量全年多数月份同比增速呢都在10%以上啊，定载的屠宰量呢也是持续走高。前期的这个高位能繁母猪形这个高位母猪存栏呢形成了一个产能惯性啊，所以会在今年上半年的这个供给压力在持续的释放啊。我们也看到今年上半年这个生猪价格呢也是跌到了这个历史的一个低点啊，但是跌下来之后呢，我们看到这个行业进入到了一个深度亏损状态啊，那么产能呢开始进入到加速去化阶段啊，那么这样的加速去化呢就会为之后的供给收缩奠定基础啊。 2026年3月末的时候呢，这个能繁姆座存栏呢是3904万头啊，已经是连续9个月的环比下降。5月份的这个新方案呢，也将正常的保有量下调到了3750万头啊，当前呢仍然是在这个黄色预警的区域啊。下半年的这个供给收缩的预期呢是越来越强的啊。第二个呢就是这个体重下降呢也会缓解一定的供应压力。那我们通过三方数据平台监测到的一些样本可以看到，6月份的这个生猪出栏均重呢已经是在这个123公斤啊不到的这个水平了，环比呢是降了0.2%，同比呢也是降了0.8%。所以在供给端呢，这个今年下半年会持续处在一个去产能的这样的一个状态啊。那么需求端呢，传统的这个消费旺季呢也会提振相应的需求啊，就在今年下半年四季度的这个腌腊呀，以及年货的备货呀，包括中秋国庆的这个双节的启动啊，所以下半年的这个需求环比回暖的确定性相对来说比较强啊。那这种供需这种供给边际下降，然后需求边际向上的这个情况呢，会迎来一个拐点的共振。但是我们依然预计全年的这个猪价呢，整体是处在一个低位的窄幅震荡啊，就是下半年的方向向上啊，但是可能向上的空间不是很大，会持续一个慢牛的行情啊。这个向上的趋势呢，一直会持续到明年啊。那么在这样的行业环境下呢，会持续的洗牌。啊，完全成本高于行业均值的这个中小猪场散户呢，会持续的出清，头部企业的这个成本壁垒呢，会直接转化为利润差。公司呢，也是凭借着它的育种、养殖模式、管理效率的这种多重优势啊，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呢，完全成本呢已经降到了11.9块，成本呢也是稳居行业第一梯队。那在这种低价的环境下呢，是仍然具备一定的这个超额的盈利能力的。这个是生猪部分。那么黄羽鸡呢，作为公司的第二业务曲线啊，当前呢是处于周期底部反转的前置阶段，供给需求双向的边际改善逻辑呢已经落地啊，供给端去化的信号呢相对来说比较明确。25年末呢，在产主带、父母带种鸡的存栏呢，分别较年内高点下滑6.7%和8.3%。繁育端的产能收缩呢，会传导至半年后的商品鸡供给。中长期的鸡价中枢上行呢，是具备一定的供给支撑的。啊，需求端来看呢，25年国内的餐饮总收入呢是5.8万亿啊，同比增加3%。四季度的复苏力度呢也会更强，叠加国家的一些提振消费政策的持续落地啊，黄羽鸡呢它作为这个我们中式餐饮的一些刚需的原料，所以需求端呢是在稳步修复的。啊，在这个行业格局层面呢，散户呢也是持续的出清，整个行业的集中度呢，前5家集中度呢也是提升到了58%，所以这个头部的这些份额呢是在持续集中的。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生猪以及这个黄鸡当前行业的一个情况。那么公司在这样的行业趋势当中呢，啊，依然是有护城河在层层的闭环啊，所以说它的同行呢也是难以复刻公司的这样的一些这个壁垒的。那么第一层壁垒呢，就是公司自研的生猪育种是从源头就拉开了这个生产效率的差距啊。育种呢是养殖企业最深周期最长的壁垒，我们认为德康呢它的这个自主育种体系啊，在种质、技术、产能各个方面啊都有非常显著的优势，这也是支撑公司后续去创新养殖模式、降低成本的一些非常坚实的基础啊。首先呢我们看到公司这个种质迭代啊是非常的领先的，公司呢分阶段引进了全球优质的种猪资源，搭建了它的这个自主繁育的种群，手握2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和牧原温室是并列行业第一的，核心的这个种猪群规模呢可以支撑3000万头的年出栏啊。它自研的这个 ELY 配套系啊，对比传统的这个 DLY 的三元猪，出栏时间呢可以缩短12天啊，料肉比呢可以下降0.1到0.2，单头呢也可以增收超过100元，母猪的这个窝均产子呢超17头啊，单头母猪年增收可以达到2000元。这个大白种猪的出栏速度呢，领先全国核心厂的这个均值18到21天啊，这个生产效率呢，形成了非常硬性的这个差距。 第二个呢，就是公司的这个技术数字化也是非常领先的，完成了这个BLU up 到全基因组的育种迭代。2026年呢，他们自研的德育云平台全面落地，年数万头性能基因组测定数据持续优化品系，彻底摆脱了行业引种退化再引种的这个循环啊。所以说，长期的研发成本呢，研发成本呢是在持续摊薄的。第三呢，就是公司拥有完整的金字塔繁育体系闭环，从核心育种场到扩繁场到商品场配套公猪站一体化，整个种源完全自供啊，就规避了外购种猪的疫病风险。同时呢，也可以联动屠宰端的数据啊，去反向调整这个选育的方向啊，适配消费市场的需求，形成一个产业的逻辑闭环。那么横向对比这个牧原的轮回二元以及温室的五元PIC 的这个授权配套系呢，德康的 ELY 配套系呢，既兼顾了生长的速度、抗病性呢与经济效益啊，同时呢，它的这个综合的养殖收益呢也是行业领先的啊。仅仅是这个短期研发的投入相对来说比较偏高，但是长期的收益呢是完全可以覆盖成本的。这是它的第一个育种的壁垒。那么第二个壁垒呢，就是创新的养殖模式。它的这个公司拆分一号、二号两类农场。二号的这种深度的母猪代养模式呢，是行业独创啊，核心的竞争优势呢，可以量化为三点。第一个呢，就是极致的轻资产压低了这个固定开支，2025年的投均固定资产呢，只有689元啊，是显著低于传统的重资产自繁自养和育肥代养模式的。这个资本开支的压力比较小，在行业下行期的扩产呢，是不受现金流的约束的。第二呢，就是生物安全风险显著降低。二号农场同步繁育母猪、仔猪，大幅减少仔猪跨厂转运啊，疫病传播的渠道呢就会明显收缩，大幅降低飞瘟等重大疾病带来的损失啊。第三呢，就是农户的粘性的形成啊，是这个更强大的一个准入的壁垒。二号农场投均代养费长期维持在340元以上啊，是显著高于同行。2025年上半年的这个户均年收入呢是80万元啊，同比又增加了15%，77%的二号农场的合作周期呢超过3年，农户都是深度绑定的，竞争对手呢也很难以去抢夺啊这样的养殖资源。那么配套这种百村百万的实训基地啊，持续的去培养新型的农场主，供给端呢也在持续的扩容。那么收入结构上面呢，现在一号育肥农场占生猪收入近70%啊，仍然是作为这个基本盘。二号农场呢，母猪的这个持续扩张也能够打开长期的出栏空间啊，所以说它的这个模式呢，兼具扩张的速度啊与长期的这个稳定性。这是第二层。那么第三层壁垒呢，就是公司全链路的智慧养殖，会持续的带来这种降本增效。啊，多数企业的这种智慧养殖呢，还都停留在这种概念阶段。那德康呢，是跟这个阿里云进行了深度的合作啊，整套的 AID 智能养殖体系呢，已经规模化商用，啊，效益呢也可以量化的验证。啊 ，AI 系统落地后呢，母猪的年产能可以提升3头，死槽率下降3%，精准饲喂模块呢，减少10%的饲料与水资源消耗。饲养成本优化20%，像热成像、声音识别设备、7x24小时监控猪只异常，提前会预警一些疫病的风险，啊，人员电子围栏管控呢，也是可以完善整个这个生物安全流程，啊，这个技术落地呢，就会直接转化为核心的生产指标优势啊。我们可以看到公司，25年上半年的 PSY 呢稳定在27，而行业的这个均值呢只有24。啊，2026年3月份的完全成本呢是11.9块啊，也是稳居行业前三。23到25年上半年的投均毛利呢是持续的低于行业的头部公司的啊，整个的这个科技赋能啊是持续形成一个成本优势。啊，那么第四层壁垒呢，就是公司这个屠宰深加工的一体化，可以平滑周期的波动，同时呢也能打开价值增量。啊，因为行业绝大多数的企业呢，目前都只是聚焦于养殖的单一环节啊，业绩呢是完全绑定在猪价上的。 那么德康呢，向下游延伸的逻辑是平抑周期波动啊，去提升产品的附加值，可以带来两层的这个核心收益。第一个呢，就是基础屠宰可以对冲周期，他们与德国通内斯共建600万头一体化项目，宜宾屠宰场年屠宰能力300万头，25年屠宰量高速增长，自有生猪稳定供给，规避外购生猪原料价格波动。第二呢，就是精深加工在提升溢价，南溪6万吨预制菜腌腊车间26年3月投产，直供盒马、伊藤等商超，白条之外的风鸽肉、预制肉这些制品呢，也大幅的可以提升单头生猪的附加值。那么屠宰业务呢，在猪价低谷期可以对冲养殖的亏损，提升整体的这个业绩的韧性。啊，这个是生猪板块公司的一些核心壁垒啊。那再看黄鸡板块呢，我们看到公司24年的这个岭南黄5号配套系呢，也是获得国家新品种证书，西南市场的占有率呢过半，养殖模式呢也是以轻资产的家庭农场为主啊。德康的黄鸡业务的这个异化溢价的逻辑呢是核心增量。25年 Q4，公司商品鸡的均价呢是15块3。啊，相较于这个温室、丽华呢，分别是高出13%和17%。这种自主育种打造的高端的风味鸡产品啊，在周期修复阶段盈利弹性非常显著啊，在26年呢可以带来这个全年稳定的一个盈利的预期。就是我们看到德康的它的一些核心的壁垒啊。那么从公司的这个盈利预测啊，以及这个估值上面来看呢，啊，那么生猪板块呢，这个我们看到啊，现在今年的猪价呢会相对来说比较低迷一些啊，但是因为已经有持续一年的这样的一个产能去化的这样的一个时间啊，那么明年呢，我们对于猪价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还是能够看到比较不错的这样的一个反转的啊。那么26到28年呢，我们预期公司的这个生猪业务的收入呢，可以从205亿元增长到这个265亿元，符合增速呢有12%啊。它的核心驱动呢依然是2号农场的这个扩张啊，出栏呢会稳步放量，叠加这个育种的这些优势啊，持续的带来这个成本的这个优化。啊，那么家禽这一边呢，黄鸡业务呢预计呢实现这个今年实现收入32个亿啊，后两年呢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平稳啊，依托这个周期的修复呢可以实现这个扭亏增盈啊。那么辅助屠宰这一边呢啊，主要包括生猪屠宰以及这个生鲜肉的销售、饲料销售等等啊，预计随着公司屠宰业务产能利用率的持续提升，26到28年呢，公司辅助产品业务会分别实现22.7亿、33以及41亿元的收入啊，同比呢是分别都在大幅的增长啊。整体来看呢，我们认为公司的这个26到28年的营收呢啊，是从261亿元啊可以增长到338亿元。规模净利润呢也可以从16个亿啊增长到45个亿，同比增速呢是14%、120%和24%。那么对应的 PE 呢，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130。
分别是10倍、5倍和4倍啊，所以以目前的这个股价水平来看呢，公司现在仍然是处在一个低估值的一个状态啊。那么公司作为这个生猪养殖板块为数不多的兼具成长、高成长的属性以及这个周期反转属性再生的，是非常值得大家在当前这样的一个左侧阶段啊，去加大关注、加大布局的啊，因为在这个。因为我们看到今年的这个周期啊，其实头部的企业都是有被这个政策管控，这个产能的扩张嘛，包括这些头部的啊，在过往的这个猪价最底部的时候都是可以实现逆势扩张的，那今年呢啊，大部分的企业都没有办法做到这一点啊，但是我们认为呢啊，能够有比较大的这个成长空间以及有能力可以实现这个比较快速增长的啊，也就只有德康一家。它是同时能够 既有这个比较高的出栏量啊，又能够把自己的成本控制在比较低的一个水平啊，完成这样的一个门槛的跨越啊，已经可以证明公司的这个能力和价值啊，所以在当前的这个位置呢，我们认为也是远低于公司的这个合理的一个价值水平的啊，也是建议大家在当前这个位置呢，可以积极的去布局。那以上呢，就是我们对于德康农牧啊整体的一个深度的汇报。如果各位领导呢还有其他的问题啊，也欢迎下来再联系我们浙商农业团队进行进一步的深入的交流啊。那感谢，再一次感谢大家参加今天的会议啊，今天的会议呢就到此结束，谢谢。
好的，谢谢信义老师。那各位领导、各位投资者，大家上午好，我是浙商农业的胡文洲。接着刚刚信义老师的分析，我将对德康农牧这个更具体的一个经营情况展开分析。那首先还是精简的总结一下，在当前这个生猪供给压力持续释放、价格持续低位运行的这样一个阶段，那行业的竞争呢已经转向这个成本优势的一个比拼，那背后呢是育种、养殖模式、全产业链综合实力的一个比拼。那德康呢作为养殖龙头，依靠自主育种优势、二号家庭农场模式创新，叠加 AI 智慧养殖、屠宰深加工下游的一个延伸，在行业微常态化的一个背景下，具备较强的一个盈利韧性，那中长期的成长值得关注。那首先简单看一下公司的一个基本的情况。那公司在2023年12月6日在港交所主板上市，那理念是用食品思维做养殖，用健康思维做食品。那复盘一下公司的一个财务表现，在18到25年呢，公司营收从32.82亿元稳步增长至231.6亿元，那生猪业务占比呢也持续提升，从43.64%提升至81.21%，增长呢主要是来自于这个出栏规模的一个扩张。那26年上半年受这个猪价周期底部的一个压制，公司实现了这个营收100.89亿元，同比是下滑13.7%，但是出栏呢是实现一个逆势增长，上半年呢销售商品猪591万头，同比是增长22%，经营韧性呢有所体现。那生猪业务的话，收入是78.29亿元。那公司这个规模净利润还是受这个行业周期影响比较这个具有一定波动性。那21和23年呢受这个行业周期下行的拖累，有一定的这个亏损。那24年呢受益于这个猪价的回暖以及养殖成本的优化，业绩是大幅扭亏。那除了这个价格的波动之外呢，生物资产供应价值变动对利润的扰动也较大，剔除后呢盈利的波动是明显收窄了。那25年呢行业猪价低迷，公司依然实现了这个规模净利润是4.33亿元，核心呢是来自精细化的成本管控。那规模净利润同比大幅变动，主要是25年公司由国际财务报告的一个准则切换至中国企业会计准则，那生物资产计量存在这个准则的差异。26年上半年受猪价同比下跌30.9%至10.4元每公斤的一个拖累，就是公司这个生猪销售均价。那公司的这个规模净亏损是有11.59亿元。那当前生猪行业竞争加剧，公司凭借着育种优势、养殖管理的一个优势，还有疫病防控系统的协同，持续巩固成本优势。那盈利韧性及这个抗周期波动能力呢有望进一步的提升。那现金流方面呢，公司经营活动现金流自这个18年起呈波动上行的态势，24年呢达到阶段性的高点，那后面呢随着这个行业周期下行，经营端承压有所回落。那18到25年的投资现金流持续为负，主要是公司扩大这个家庭农场以及这个生猪养殖规模。23年经营现金流改善后，融资需求边际的降低。那26年上半年呢受猪价这个低迷的影响，公司经营活动现金净流出是达到5.95亿元。那公司呢通过融资活动呢净流入11.84亿元，补充了这个营运资金， 期末现金与现金等价物约46.23亿元，那整体还是比较充裕。那资本结构方面呢，公司资产负债率自23年的高点持续下行，25年末呢降至61.94%。26年上半年受这个周期的影响，资产负债率是小幅回升至69.69%。那接下来的话就是我们来主要看一下公司的这个生猪养殖的主业。那核心逻辑的话就是育种筑基、模式创新、科技赋能和产业链的一个延伸。那当下呢，行业的这个也是进入一个深度的竞争，那可以说种源的话是一切的这个核心和基础。那德康呢，经过11余年的一个积累，已经进入国内生猪育种的第一梯队。公司把育种当成了系统性的工程，那主要是分为这个四大的一个步骤。第一个就是优质种源是底盘。13年的公司从这个加拿大FAST 引进了这个纯种猪，搭建首个核心育种群，育种技术打破了引种、维持、退化再引种的这样一个恶性循环。那15年的公司重点提升繁殖性能，同步改良这个生猪的生长速度。18年这个猪瘟之后呢，非洲猪瘟之后呢，公司调整了这样一个育种方向，侧重于抗逆性繁殖、生长、屠宰肉质性能，开展了这个基因的选育。20年呢，自托佩克引入500头二系优质种猪资源，包含异系和雷系，依托杂交繁育体系攻关，雷系母猪窝菌产载数超17头，异系公猪30到100公斤阶段饲料转化率达到 1.92，日增重超过1200克，对比主流的 DLY 配套系，单头肉猪增收超过100元，饲养日龄缩短12天，料肉比下降 0.1， 助力合作养殖户两种升级。那每头母猪呢，年增收超2000元。25年呢，公司从丹麦引进1080头优质种猪，那么建成了成熟完备的一个生猪养殖体系。那第二点呢，就是育种技术的一个驱动，公司育种升级至全基因组的一个选择。15年上线了自主育种指数，19年呢将全基因组技术应用于核心种群，20年实现了全品种的覆盖，26年呢自研了这个生猪智能育种平台德育云，内部全面的投用。那截至26年上半年呢，承载了超500万条繁育记录，遗传评估准确率提升40%。那第三个的话就是数据积累为支撑，那公司执行标准化的一个种猪性能测定，严格管理核心群，落实规范育种计划。那每年新增基因组测定约20000头，性能测定约60000条，规模是位居全国前列。那第四个就是全产业链配套为动态校准器，那公司通过打通养殖、屠宰、市场端实时的一个数据，动态的去校准育种的一个方向，保障种猪匹配生产需求，顺应消费的变化，达成育种底盘扎实、技术领先、方向精确的效果。那公司拥有这个2家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种猪资源可以支撑年出栏超3000万头的一个产能，为公司长期成长奠定坚实的一个产能基础。那公司种猪呢，不仅是行业这个性能领先，还具备比较强的一个定向改良的一个可塑性，可以去适配国内养殖环境和消费需求的一个变化，为这个下游养殖屠宰业务提供核心支撑。那其中呢，国家生猪核心育种场大白的生产性能指标呢，排名全国第一，公猪达到120公斤日龄为155.22天，母猪达120公斤日龄为162.48天，分别比全国的国家核心厂平均120千克日龄少21天和18天。那在这个优质种猪基础上呢，公司进行了养殖模式创新，也就是公司加上这个家庭农场的一个体系。那具体呢是分为1号家庭农场和2号家庭农场以及自营农场。那1号是公司提供断奶仔猪，农场只做育肥，是目前占比比较高的一个模式。 二号家庭农场是公司的一大创新，做到母猪代养加育肥一体化。那这里又具体分为两种运行模式，一个是母猪繁育子猪之后断奶育肥全在二号农场完成，另一个是育肥断奶之后转运至一号农场育肥。那二号农场优势呢，可以总结为四点。第一个就是生物安全，只孕母猪，减少大批量断奶子猪转运，生猪流动下降，整体是这个疫病防控的效果会更好。那第二个的话就是轻资产的一个扩张，二元母猪由农场养护，公司节约了母猪繁育对应的土地、人工、水电开支，可以更加快速的去扩产。那第三个呢，就是连农带农，公司从24年起在宜宾等地运用千万工程经验实施百村百万工程，于25年底呢正式启用德康百村百万宜宾实训基地，成为模式落地的重要支撑。基地聚焦生猪养殖，以三位一体模式，通过90天的一个系统培训，覆盖生猪养殖全环节145项技能及经营知识，推动农户从经验养殖向标准化管理转型，年培育新型农场主300余人。这个基地依托这个产教融合机制，聚合优质资源，构建这个猪肥果粮种养循环的模式，破解了环保的难题，为家庭农场绿色发展提供样板，那填补了技术落地最后一公里，筑牢了人才的一个根基，为乡村振兴注入了持久的动能。那最后的话就是这个高的一个合作壁垒，那农场主呢需要掌握母猪繁育技术，准入门槛比较高。那25年的上半年，二号农场户均代养费80万，同比是增加了 15.5%， 头均代养费显著高于其他代养模式。同时这个有截至这个那有就超过这个70%的二号农场主合作时长也是超过3年的。那需要特别指出的是，我们认为二号家庭农场的模式的一个成功落地和持续的一个推广，并非是仅仅的依靠这样一个制度的创新，它的一个底层支撑呢，是我们在之前详细描述的这个公司的育种优势。因为这样一个模式需要农户去自行饲养母猪，并且生产子猪，而农户愿意参加这个参与的意愿和合作的一个稳定性的一个核心前提，是在于养殖环节能否去实现稳定并且可观的一个经济效应。只有像德康一些这样这个性能卓越、经济效益显著的种猪，才能去保证农户的养殖效益，从而呢农户愿意去投入资金接受培训，并和公司建立长期的这样一个深度绑定。同时呢，优质种猪带来的一个生产性能的稳定性和抗逆性，也降低了农户在养殖这个方面的一个难度和风险，为模式一个持续推广去筑牢基础。那可以说，顶尖的一个种猪基因是维系公司加深度代养这一商业模式的一个经济纽带，为模式的一个规模化扩张和可持续的发展提供了非常坚实的一个基础。那么再看这个大家最近比较这个热门的一个科技降本，那公司很早就和阿里云布局了这样一个 AI 养殖，18年呢启动一体大脑项目，前期夜间阶段呢母猪年产能提升3头，死逃率下降3%，后续呢落地了智养云配套，取得发明专利的计算机视觉图像识别采集技术，已经在川渝苏多地推广，实现了人员定位、电子围栏、7x24小时一个飞温智能的预警。那公司的养殖效率壁垒是持续凸显，在这样一个这个育种优势筑基、养殖模式创新和这个智能化养殖共同促进下呢，公司的一个核心养殖指标均呈现出这个持续优化的一个趋势。那具体来看呢，这个 PSY 公司中期目标是33，部分猪场呢达到了35%和36%。那目前1/3的一个二号农场呢，农户 PSY 已经超过了30。那料肉比方面呢，25年全年料肉比约 2.4-2.5， 部分优秀场呢已经低于 2.4， 豆粕用量呢低于 3%。 那成本方面呢，26年5月这个公司完全成本是 10.8 元每公斤，然后优秀场已经做到了这个 11.29元每公斤。那2025年的一个头均毛利呢，也是超过300元，位于这个行业的前列。可以说，在这样一个成本优势基础上的公司，还是实现了这样一个超额的盈利韧性。那除了上游的一个养殖之外呢，公司向下游布局这个屠宰加工，和德国通内斯集团战略合作，规划600万头一体化项目。一期是200万头，宜宾屠宰场23年10月投产，计划是这个设计年屠宰超300万头，单线每小时屠宰450万头。那25年的公司屠宰量达到84.4万头，同比是增加了93%。26年上半年呢，屠宰量是68.7万头，同比呢大幅增长176.6%。那包括这个南溪6万吨精深加工的车间计划投产之后呢，产品是覆盖这个腌腊、卤制、预制菜等等8大系列，和河马等展开这个订单式的合作。那整体来说，公司向下游延伸，能够平滑这样一个周期波动，并且提升产品的一个附加值。那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这个公司黄羽肉鸡的板块。这个德康黄羽肉鸡市占率是全国的第三，核心逻辑的话是自主育种的优势叠加这个高端化的一个差异化发展。那公司拥有国家肉鸡核心育种场、农业农村部家禽育种重点实验室，公司搭建动态的这个育种体系，建立了这个地方的这个资源库，把这个地方鸡风味基因导入了商业化的一个配套，形成保种育种推广闭环，覆盖了慢速、中速、高速、大众到高端全谱系，主打岭南黄湖区鸡高端品种。那么养殖模式呢，分为两类，一个是家庭农场，农场出厂地设施，公司输出这个鸡苗饲料药品技术，结算代养费，是主流的模式。那另一个就是家庭养殖小区，是公司这个建设施租赁给农场主，用来做设备和流程的试验，为家庭农场迭代积累经验。那行业层面呢，26年这个黄鸡通过供给端的一个这个调整，在波动中呢是实现了一定的复苏。那我们认为26年的这个黄羽肉鸡就是整体有望实现这样一个温和的修复。那公司呢依托高端品种的一个矩阵，这个黄鸡业务呢也有望实现稳健的一个发展。那最后呢，总结一下我们的一个核心观点，德康这个种猪性能十分突出，支撑公司去持续进行降本增效和这个二号家庭农场的一个落地和推广。那依托高的一个代养收益、专业的培训，构建这样一个模式的壁垒，并且叠加了这个 AI 智慧养殖一个持续推广和屠宰深加工的一个产业链延伸。那在行业微利常态化的一个背景下呢，公司仍能实现这个比较强的一个盈利韧性，中长期呢仍是具备高质量发展的空间的。最后的就是提示一下这个风险，第一个是动物疫病风险，第二个是这个价格大幅波动风险，第三个是饲料原料价格波动抬升养殖成本的风险，第四个就是这个存在数据口径可比性的一定风险。然后感谢大家这个收听此次的会议，后续呢如果大家对于这个德康农牧还有进一步的一个这个交流的问题，也欢迎随时和浙商农业团队交流。感谢
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
浙商证券研究所提醒您：一、本次电话会议仅面向浙商证券研究所签约的机构投资者以及受邀客户，第三方嘉宾发言内容仅代表其个人观点，所有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对具体证券在具体价位、具体时点、具体市场表现的判断或投资建议。二、嘉宾所述信息或所表述的意见均不构成浙商证券研究所研究观点。如果嘉宾发布的观点和浙商研究所发布的观点有分歧或不一致，这也仅作为一种不同的研究视角供投资者参考。三、依照监管要求和保密原则，未经合法授权严禁录音、记录、转发。 感谢您的理解和配合。若本次交流内容不慎流出或涉嫌违反上述情形的，我们将保留追究法律责任的权利。再次感谢您对浙商证券的理解和配合，谢谢。